into a thanksgiving year as we continue to be grateful for everything that God has given to us. Can we begin with prayer this morning and thank the Lord for all that He's done for us?
以色列人已经对你的引导失望的时候，你并没有忘记你对他们的应许，弥赛亚要来拯救。感谢你，你真的是来到人间，就在那一天，你要降生的时候，天使天君组成一个大的合唱团。
For the times when I've failed you,
唱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神，在地上归他所喜悦的人，感谢主，赞美主。你已经为了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不管世上的人是拒绝、怀疑，
甚至反对，
但是你救恩已经临到，主耶稣基督已经为了我们，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甘愿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拯救我们。这就是你对我们爱的选择。感谢你，让我们从上个礼拜的感恩夜、感恩周，我进入到今天的一个圣诞夜，新的景象，充满着盼望。感谢主。如果你没有来到这个世上，我们不可能有感恩的一个机会，我们也不能够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感恩。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当我们越感恩，我们的人生充满了盼望。我们就更多的喜乐。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也是这个礼拜，也是这个月，求神亲自在我们的中间掌权。你不是只有在2000多年以前在伯利恒诞生，你今天也在巴尔的摩，今天也在我们心中，今天也在我们教会。我愿你施恩的灵感动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让我们的每一天不一样，因为有主的同在。主耶稣，求神带领我们的教会。主啊，愿你的教会被兴起、被唤醒。主啊，让我们从麻木的情况能够恢复，能够被苏醒起来。让我们已经打顿已久的心灵重新在透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被你所唤醒。主啊，让我们靠主建立，让我们抓住你的心。主啊，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在混乱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你就是这个世界的答案。主啊，在哪里有不平安，你就是我们的平安；在哪里没有和平，你就是我们的和平。主，我们仰望你，愿圣诞的诗歌跟信息传遍整个天下。主啊，我们的教会也求神来使用。我们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们愿意被你使用。主啊，带领我们。这个月靠主得胜，让帮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月来靠主而行。带领今天的整个机会，求神从头到末了与我们同在。我们单单的仰望你自己的荣耀，我们单单的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准备好。
We've talked about what love is. We've talked about the biblical truths of love. We've talked about that love originates in God because He is love. We talked about the fact that life is all about love. We looked at the 7 areas in which we can love the Lord better in our desires, our affections, our purposes, His will, our feelings, our character, and our thoughts. And all of that. And then last week, we looked at love in terms of special relationships. We called it dating relationships.
我们的诗班的带领之下，好，让我们进入到圣诞节哈，那就快了，快那个快到了，然后让我们感受到圣诞气氛。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最伟大的日子之一。我们感谢神， 那今天我要继续传讲雅各书第四章，那这个是衔接于上次我讲的那个以世界为友的考验。那其实这本书我曾经讲过，这个不是系统神学的一本书，而是讲到实践神学的书。但是这个实践神学呢，雅各也就是耶稣的兄弟，他生命被改变之后，他就是成为当地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个长老之一。那他自己知道很多犹太人口头上是信主了，在家庭的背景上、传统上是像是信耶稣的，可是很多人根本就不是。所以你就发现他的那个从第一章你要看到第五章了、虽然 五章的那个书，但是呢他讲的都是非常实际，他很少讲理论的东西，而且他所讲的东西呢都是很简短很有力，而且没有拐弯抹角。那他骂这些自以为是的基督徒的时候也非常的干净的，而且是他不怕得罪谁。今天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信息，虽然有人不太喜欢听那么太直接的，或者是说根本没有那个没有顾虑到对方的领情的那样的信息，但是这是一本书，是来自于神的话。所以我其实你会发现，我不晓得你在别的章考书会不会看得到，我这并不是我很特别的看见，所以我用考验考验考验。所以今天继续讲那个金钱的考验，下一次最后一章其实本来要讲很多，但是我希望在今年要讲完，最后一次要讲到祷告的考验。那你会发现这些的考验让我想一想，我们经得起考验吗？今天我们就看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到第五章的第六节。
We can become very possessive of our mate to the point where we're controlling them and we're isolating them from friendship and fellowship. We don't want to do that. That's not the kind of love that God wants us to have in our special relationships and within our marriage. How about guilting?
好，那我们就再看这个经文好，不晓得是不是没有电还是什么。
Like、no, love is supposed to bring out the best in the other individual, not the worst.
OK, 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好吗？预备，请。
嗨，
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
那里。I hope this never happens to you.But that's the unpredictable
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许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就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再翻下面，嗨，你们这些富主人啊，应当哭泣，能，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积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烟声已经入了万金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义人的罪，被他什么，他也不抵挡你们。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一个传道人就到我家，他跟我分享他的教会事工，那他讲的教会都不错，感谢神。已经传道差不多已经十年了，
i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可是呢，他的内心里面总是有一个不可告人的一个挣扎。他说他牧会了十几年了，始终不敢讲奉献的信息，是因为怕别人误解说这个传道人很爱钱，那或者是说被标示为不属灵。其实讲到奉献的信息，如果你注意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圣经里面提到钱的是很多的，300次提起金子银子，200次提到货财财力，或者是财宝，或者是财物，那100次提到金钱银钱，或者是叫钱财。事实上，钱是一个中性。钱的好坏不是决定于钱的本身，而是决定使用者怎么看怎么使用。钱可以是一个最好的仆人，但也可以是一个最坏的主人。王明道，那王明道那是在中国在近代史上被很重用的一个传道人。他曾经说过，你可以把钱拿在你的手中，你可以把钱放在你的家中，你也可以把钱存在银行中，但是你千万不要让钱进入到你的心中，或者是住在你的心里。有一天当他变成你的主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将拥有一个痛苦的生命。这是一个光明道讲，钱并不可怕，我们身上的所有财物都是上帝的恩赐，也是上帝的恩典。重点是我们如何把神的恩典以及神所给我们的一切恩惠，包括金钱，好好的运用，成为一个神的好管家。我们刚刚过了一个感恩节，我都不应该要问你说你好感恩吗？上个礼拜，实际上前几天，那我知道，那我们在教会差不多100多个人参加哈，很感谢神。其实我安排见证的时候，明明是五六个，我就知道根本不够，是真的不够。很多人都想跟我那个，已经在上个礼拜我们报告了，说已经就有两位，一个弟兄，一个姐妹，说我想要做见证。我说5分钟可不可以？他说不可以。那我说不可以，那很抱歉了。你自己在团契里面来那个来分享吧。那实际上有很多见证可以说，就为他感恩。虽然不能在公众的面前那一天来分享。
By the fact that while we were still sinners,
Christ died for us. 今天的经文也是跟那个我们的感恩节跟我们的奉献也有关系。
So you can see right here in John
经文里面所讲的是一个基督徒的商人，
是很有钱的。
你们都知道犹太人本来就很有钱的，一张传统上。
Unconditional and sacrificial.
那你知道
this is how God so loved the
你可能会说哎呀雅各书专门讲针对这有那个有钱人讲各式这个信息跟我们我是穷人啊。
It's unlimited.
今天哪一个人在我们的中间感受你是穷人
not just someone.
你可以跟别人讲说我是穷人。我怎么可以这样子说因为我到过洪都拉斯。那是今年的六月。还有去年的11月，那现在黄牧师也带了我们教会的第二团，现在已经在洪都拉斯。你就会到那边，你才知道你是很有钱的。人家一天吃一餐，我们中间哪里有一个人一天吃一餐的？然后家里呢，先生都不在，大部分都是女孩子，女孩子大部分很年轻，然后孩子们都没有父母亲。或者是你到非洲，那或者是你经历以20几年、30几年、40几年以前在你家乡的那个情况，你现在比较起来。所以这个经文不是针对商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身，其实你衡量一下，我们是要被讲的对象。 在犹太人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的大遣散，就是所谓的大风吹。第一次是巴比伦帝国把他们掳到外邦当作奴隶，他们被逼迫、被辖制、被神管教，但是70年之后上帝安排他们归回故乡耶路撒冷，但是有一些人留恋在外邦就留在那里了，就被同化了。第二次是什么时候呢？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那这一次呢，并没有被逼迫，因为当时候的罗马政府真的对犹太人是很相当的那个算相当的友善，有一个完整的法律制度，那所以呢，给他们相当的优惠。而这些人之所以分散，他们是自愿的分散。一分散了，整个地中海平边边啊，那个地方很多都是犹太人，他们是找到机会来扩展自己的生活领域，然后就是自己做老板，就是做生意。所以这些人就是说已经有钱了，那这些人分散在各地就业，从商生意，赚了不少钱。这批人就是雅各现在所讲的人，他们很会做生意的，他们会为将来精打细算，连那个什么时候出去经商的时间、地点、多久活动，结果都已经算好了，可惜的缺少一样，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样，就是没有把神当作他们的神，没有寻求神的旨意，没有寻求神的引导，他们已经忘了当初他们在神的面前立下的心志。有钱了忘记了神，这就是雅各告诉他们，就是要那个正式面对的一个问题。雅各对这些基督徒的商人的信息很不客气，雅各批评他们被财富所迷惑，他们还自以为是很高傲。所以雅各书的每一章，你如果你重新看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然后你看到第五章，每一章都提到什么呢？我的弟兄们，要不然讲到一个我亲爱的弟兄们，或者是讲了一个弟兄们，都提到这个。可是呢，到了这个第四章的第十三节到第五章第六节，没有提到那个我称他们是弟兄，我的弟兄们，我亲爱的弟兄们，怎么称呼他们？嗨，用嗨，什么意思？喂，听见了没有？很像大家睡觉，喂，睡觉，那个听了没有？然后或者个嗨的意思是什么？注意听。在这个时候突然他就不跟他们讲说弟兄们，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反而又嗨，这个有没有礼貌？他用这个字来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真的要听。这个问题很严重，他为什么要责备他们？有几种理由。第四章节到第十四节，因为他们是自以为是。后面的请你那个好跟得上好吗？那就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雅各警告他们，既然信了主，怎么你们的所信所为所思所计划的不像是神的儿女呢？他们反而很自信地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我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要做买卖得利。但是呢，雅各对他们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的时候就不见了。
back to Jerusalem to purify himself, and that would have taken 7 more days.
看到这些原来是基督徒，但是自以为是。
Kind of don't blame him.
从他们的计划那段前面的那段话。
Because having gone back to Jerusalem,
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以我跟我们为中心，以我的需要为最重要。这些商人呢，暴露了五个自以为是的要素。第一个是什么呢？他们选择自己的时间，他们说今天、明天，他已经想好了。他们以为可以随意的继续生存下去，他们以为生命在自己的手里。第二，他们选择自己做生意的地点，他说在某城，那边没有提到是哪一个城，他们以为那是他们最好的选择。第三，他们选择自己停留的时间，决定在那里住多久，他说住一年，他们都计划好了。他们以为时间在自己的掌控。第四，他们选择自己的事业是什么呢？他说做买卖，其他的都不要。他们以为那是赚钱最快的一个方式。第五，他们选择自己的目标，目标是什么？一定要得利，不得利不去。你看，他们觉得有办法，很有计划。他们觉得双手腕，雅各不是攻击他们想赚钱的动机，而是责备他们把神放在整个计划之外。他们毫不考虑可能随时突发的状况。他们好像自己是什么呢？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天下无敌的样子。他们的计划正说明了人性的软弱，就是讲到罪的本质本来就是强调我，我要跟我们要。以赛亚先知对摩西的描述就是这样子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几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以上至上者同等。
你看到
就是以赛亚对魔鬼的那个描述，我要，我要，我要。
He didn't avoid me. He didn't cross the street like the priest did.
自我膨胀，
想要
跟上帝同等，就是创造者、全能者，甚至要高过神，甚至要指挥神，要让神听他的。
Samaritans aren't kind. They're unkind.
雅各对这些自以为是的人说：“其实啊，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这个就像耶稣曾经讲过那个无知财主的那个比喻，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那里讲到，为什么叫他那个财主是那么无知呢？因为他为了他的将来，他已经安排非常好的那个，已经有很好的准备，为将来的安逸一步一步的计算好。哪里知道当他准备好好降服的时候，神那一天就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在那个往下压，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明天不在自己的手里，他所有的准备都白费了。 The priest had. 出现少的时候就不见了， 我们这支短线队已经很顺利了， 本来跟他们去成为他们的翻译，因为他会讲西班牙话。可是呢，因为他太太，因为有心脏病，所以他必须在前，那出发的两三天临时有些变化。是什么呢？但是呢，神随时会把他改变。 我们当然要继续为我们救了的太太祷告， 他们张狂夸口，雅各责备这些生意的有钱人，
The legs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o the legs and the legs. 然后就在那里称霸的时候非常的狂傲， 神很快的就打击他，透过另外一个比他更强盛的帝国管教他。 雅各很清楚告诉他们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 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犯了当做而不做的那个罪，应该做而不去做。 最好的例子在圣经里面也有，就是先知耶拿，明明知道神的旨意要叫他去到外邦去传福音，因为那个地方是罪恶之城，可是呢这位耶拿他偏偏就不要走神的路，他企图要逃往他施，然后就坐船往那个反方向走，就是在海中的时候神借着大风浪的拦阻来管教他，所以那些水手们知道他是一个惹风造成整个灾祸的源头，那他自己也承认，所以把他丢到水里面去，他被大鱼吞吃。那在他大鱼的那个肚腹里面三天。
Of the Good Samaritan,
他后来在母腹里，在的鱼的肚子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忏悔祷告。
But it's more than just love.
神给他一个机会。他被管教顺服神，后来神继续的使用他，虽然一到了陆地以后，那个尼尼微城以后，他还曾经跟神辩论过，但是他后来也降服在神的面前，使他成为第一个在旧约里面的第一个宣教士，到海外宣教的一个宣教士，但是他也受了那个管教。
Set aside your prejudice.
感谢神。
Prejudice
在那个雅各讲完了对生意人的警告之后，他就告诉他们说，应该正确的态度是什么？他说，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不管做任何的一个什么样的计划。他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这就是认定神的旨意的态度，肯定神的主权能够掌管一切，包括我们的未来。基督徒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在做洁净的时候，我们应该我们的祷告是主若喜可，就表示我们肯定他的引导，表示我们愿意让他来救
主，
包括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呢，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像敬拜神那样的一个元素，必须是发自于自己内心的，要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当我们有愿意的心遵他的旨意而行的时候，他必会加添给我们力量。关键在于你有没有愿意顺服他的那颗心志。主耶稣基督他也曾经说，你们如果知道这件事情，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所以可见，如果我们有那种说，神啊，我愿意让我的这些事业，我的在我所中的这工作，让我这些烦恼的事情交给你，我愿意让我开路，我愿意遵行的时候，他就会为你开路。我们不必先自作聪明来超越神的引导。讲完了这个之后呢，接着就是第五章。第五章的一开始也是用害这个字。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其实在第四章的后半段，这些自称是敬拜神的敬拜神的人，实际上雅各看走出他们实际上不是真正敬拜神，而是金钱的崇拜者。所以就用很严肃的话来对他们，毫不留情的。雅各告诉他们说，这些人为什么应该要那么痛苦呢？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他们的身上。其实耶稣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也警告过， 他说：“当你们富足的人有祸，
person,
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
因
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福了，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他们之所以会有恐怖的审判，是因为他们无意义的积攒他们的财产，然后害了不少的人。结果是什么？他那个里面讲的非常的那个啊、那个啊、那个很，那其实很恐怖。他说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辛辛苦苦得来的金钱也长了锈，而且说那个锈坏的东西证明他们的不是，而且反过来要吃他的肉，就像如同火烧。哇，这个那个叙述的非常的恐怖。他们以为钱财越多就越有多的保障，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考虑到上帝的时间表跟上帝的救赎还有永恒的事是什么。只顾今生，只顾肉体的需要。当生命的终结越来越接近的时候，他们还是无动于衷，只管转转转，存存存。所以雅各说，不要过这样的那个，不要被魔鬼迷。审判是真实来到的，不要以为说上帝爱爱爱，然后我们就缺乏了过一个公义的圣洁的生活。雅各还严厉地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们得到不法的财物。雅各说，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雅各在前面已经用了一个拟人化的手，拟人化的那个说法来说明生锈的影子会对你说话，生锈的影子会成为见证人跟那个执法者。现在呢，雅各呢也是把非法亏欠的工钱也把它拟人化，警告不义的有钱人。他说那些工钱会变成有声音，而且他们的声音呢会打到上帝耶和华的耳中，意思说上帝听见他们的怨声，上帝不会装着不见。尽管他们在世上享美福好运了，无视天堂的存在，不听地狱的警告，忽略将来的审判，但是神的审判必然临到。唯一的办法是什么？雅各，除非他们悔改，否则将也要受到这样的审判。其实财富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滥用个人财富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当你是属于神的儿女，你的主人是神，我们只是仆人，所以你所有的一切也是他的，我们只是受托管而已。所以我们要很谨慎地看待那个金钱，如果把金钱当成上帝，他会变成魔鬼一样来折磨你。所以保罗警告我们，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痛。如果我们专注在金钱，我们怎么能够可以专心的侍奉神？这就是保罗，所以这是耶稣给我们的那个警告。那他那段讲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恶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圣经并没有说拥有财富就是罪恶，其实财富可以是祝福，是因为那是上帝的赏赐，但是那也同时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就是行善的机会。神爱你，所以祝福你，所以那个祝福要从你的身上也要流露出去。所以你要帮助周围人有需要的，也是因为神的祝福你， 如果神的工程需要钱，你就是帮助他们来扩展神国的福音。今天有很多非常有钱的没被神祝福的那些那个生意人，
他们
被上帝使用，他们把神从那里得来的用在福音的事工上。其实真正的财富是什么呢？就是圣经所说的在信心上富足，在神面前富足的人才是真正的财富。卫斯理，那 John Wesley 他曾经说过，尽你的所能去赚钱，尽你的所能去储蓄，然后也尽你的所能去施舍，意思说尽量赚，尽量存，然后尽量给。基督徒对金钱的奉献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必须要认清自己不是金钱的主人，神才是主人，我们只是他金钱的一个管家。我们是把原来属于神的按他的心意放在他要使用的地方。其实不只是金钱，我们一切的生命的气息、智慧、能力、工作、家庭、时间、恩赐跟那个才干都是来自于神。我们就应该存着感恩的心献上，让主的名得到荣耀。每天早上在刷牙，我在刷牙的时候，你大概会有没有一个牙膏叫着那个 Colgate 那个产品？我不是推销它的产品，我为什么要讲它呢？因为跟我们鲍尔迪姆有关了。因为这个老兄呢，那个 Colgate， 他是1783年的时候出生的，而且是在巴尔的摩长大的，二十岁的时候从巴尔的摩到纽约去闯天下。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遇见一个老船长，当时可能他坐船，就为他祷告，然后教导他四件事：第一，要做一个很善良的人；第二个，尽心尽力侍奉耶稣基督；第三，诚诚恳恳地做事，不偷工减料；第四，将所赚的每一块钱荣耀归给神，而且献上十分之一。那这位年轻的那个 Corgi 赚了钱，就真的是按照这个老船长的那个指示，他把十分之一奉献，而且很诚诚实实地做。等到他23岁的时候，自立门户，自己开一个小的那个门市，自己制造产品，自己卖，然后一个人的兼工人、外务、记账，还送货员，包括收寄。他每次十分之一奉献完以后，他发现神的那个恩典加倍的多，所以他就觉得哎。怎么那么多，远远超过，所以他的十分之一呢，也就开始就增长，而且增长了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十分之四，最后是十分之九的奉献。他的奉献不仅是给一个教会，那当然也见到后以后那个当时候的圣经公会最需要什么，大部分的钱放在那里。那当然也在那有需要建学校、大学的时候，他也奉献。他做了很多人的帮助。20岁起家，他到那边去的时候没有亲友在旁边，但是十几年之后他就成为一个企业家、慈善家，而且还成为一个教育家。如果想想看，如果等到他有钱了以后才奉献，你说会不会有今天的他？不会，他是从小的事情上。所以我常常也告诉我的孩子，所以我感谢神，我现在孩子们奉献不需要告诉我了，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家，他们自己也赚自己的钱。那从小以前的时候，我给他零用钱，他就要懂得十分之一，先从那里开始。我们对上帝的恩典要懂得不仅数算，而且要感恩，不仅感恩还要报恩，上帝才会使用。其实保罗呢，要让那个提摩太知道 神能够使用有钱的人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不要以为说有钱人就看不起他、嫉妒他，我们也可以成为有钱的人。当神光照，而且你照着神的旨意去行，所以这个是他所说的。他最后他讲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指定那真正的生命。感谢神，雅各的话今天也临到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在神面前是怎么样的人，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而不是成为一单单有价格的人呢？有价格跟有价值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而不是成为有价格的人。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我们接着要一起的，要一起拱手圣餐。那在圣经里面啊，保罗也常常在提醒我们，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基督 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所以他说，我们应当省察自己，然后吃这饼喝这杯。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省察自己，那到新的圣诞夜，我们就好好的省察自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看不是我们的外表，你看的是我们的内心。我们感谢你，许多的恩惠，许多的恩典白白来赐予你。主啊，帮助我们在你的恩典上能够有所回报。主啊，让我们懂得会报恩的人。主，我们感谢主你过去的赐福。主，今天能够来到这一天也是你的恩典，这并不是理所当然会有的，而是你给予的，所以我们当存着感恩的心。我们的明天在你的手中，我们的未来也在你的手中，我们有你我们就放心。感谢主，在这个时候，我们当我们一起说拱手圣餐，我们求你自己来光照我们。你说你是光，在你毫无黑暗，所以所有之前在我们身上的，无论是言语行为态度，或者是所作所行不蒙神悦纳的，求神赦免，求神饶恕，求神光照，求神洁净，求神更新，仰望你。因为你所要的不是反击，你所要的是忧伤痛悔的心，就是那一颗悔改的心，愿意被你洁净的心。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更新我，求洁净我，仰望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欢迎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受过洗了，我们一起来拱手圣餐。那如果还没有受洗，继续为你祷告，希望你早日能够接受主，让主基督进入到你的心，跟我们一起拱手圣餐。 主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上告诉在门徒的面前拿起饼来祝谢了，而且掰开，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为你们破碎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他说你们要纪念我，直到我们将来在神的国度里与他相见的时候，不再施行这个圣餐。主耶稣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当这个饼传到你面前的时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求神的光照。弟兄姐妹，这饼代表象征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我们一起来纪念他。饭后，主耶稣基督也在门徒的面前如此举杯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来纪念他。
在传备的时候，我们小声唱这首歌，成我们的祷告，小声的唱。我们投来主的纪念中，让我们。弟兄姐妹，这杯是象征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流的，我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我们一起来请。我们做感恩奉献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何等的恩典竟然临到我们，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在上个月有许多的感恩都是来自于你。主啊，我们要举起救恩之杯，能够报答，用这个救恩之杯来报答你的恩典，而且宣扬主你的圣名。感谢主，到如今都是你的恩典，未来的盼望也是你的恩典，所以我们要献上感恩。我们谢谢你过去以来的坚固保守，让我们有工作，让我们有家，那即使我们碰到困难，我们也经历到神你的信实，让我们经历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我们谢谢你，你告诉我们凡事谢恩，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主。我们献上我们的金钱来表达对你的爱，对你的确信，那对你的感恩，无论是当纳的十分之一，或者是我们神学生的基金的奉献，或者是先教基金的奉献，主啊，还有我们我们建筑物的奉献，包括我们钱财、恩赐、时间和精力的奉献，愿你亲自加上赐福，也帮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忠心的好管家。怎么样把这些那个钱财、那个弟兄姐妹的奉献用在神国有益的事上，是荣耀神。我们感谢主，那谢谢你，感谢你过去的引导，感谢你未来的新的祝福。我们相信你所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奉献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在神面前的一个荣耀的特权。那保罗说，兼得乐意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勉强。如果还不懂得奉献的意义，那我们求神亲自来工作。 坐着唱，然后呢，第二次的时候站起来唱。我的梦，夜店中，我来自香港的电视。起来微微的三位发生微信的好像 Overlord 微微的三位发生微信的好 站立唱三一颂。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以他的怜光照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怜赐你平安，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代表我们的教会欢迎今天第一次来的朋友。我知道有几个家庭出远门，但是呢，有没有家庭到这边来，到波尔提摩看看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或者是在这边找到工作什么的？从我的左手边有没有？啊，就今天第一次来的朋友，我们想认识你们。好，在我的中左，啊，中左有吗？啊，这边。我们感谢神的神坤主哈，那次回来跟我们一起过那个感恩节哈。那他说可能这个是我们那个他们来这里的最后一年的感恩节，但是愿神祝福他，不管怎么样，啊，还是一起来。我们还是谢谢那个